接下来是读经，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明廷弟兄，
请听神的话语。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捉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立宇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美丽 vs 丑陋的心态。
牧者，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感谢主让我早上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也是最近我才发觉，这个月是很特别的一个月，因为除了上一周我没有讲道之外，每一周我都在宣道堂的教会讲道。这个月第一周我在新生命堂讲道，然后今天在这里，下午在 Frankston， 下一周在吉隆，都去了差不多哈。OK， 感谢主。那个广告先做一下。那个 Ridley 的中文事工，我们在九月呢开了一个课程小组事工，所以就是说如果各位中间带查经班的带小组的同工那个组长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们参加。地点是在 Berlin， 稍微远一点。那个是错误，是应该是周三的晚上，不是周二，九月四号是周三，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等一下来找我。几个，如果没有这个海报的，几个活动，如果你又想参加的话，我这里报告一下。我从最远的讲起，然后呀，2021年，2021年的一月，如果你想去圣地的话，我们会去埃及，去爬西奈山，然后进入埃及，好像以色列人去迦南地那样上去，然后从迦南那个以色列，然后再去约旦，然后回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这个是你要找陈斌牧师他就说我是跟新生命堂一起，我替他们来那个筹备这个以色列之旅，所以圣地之旅，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报名表格已经给陈斌牧师，所以那是2021年的一月。因为我年初刚刚带了人去我们59人去所以你要报名的话，你赶快报名，因为一下子名额就满了OK， 明年2020年12月那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了。明年2020年的12月，我会带一团，这个人数不多，不超过10位，可能8位9位，我们将会去非洲的乌干达，短宣，向中国人传福音。那里很多中国人，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非洲人不懂得怎，非洲的基督徒教会不懂得怎样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邀请我们去，所以我们也会带一团的人去，所以如果你有负担的话这个是要受训练向中国人传福音 OK。另外一个2020年9月 这个就是我们将会带团去德国，因为德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Oppermarkt， 它每十年呢有一个受难剧啊、演唱受难剧，是整个村演出的。因为在1534年的时候，1533年啊、欧洲有黑死病，所以很多人传染病死了。那个地区的人，牧师就带领大家，我们来祷告，因为那个村里面有人黑死病死了，他们就在那个教堂祷告。我们祷告，如果上帝医治我们啊、我们就会向神来感恩。所以很奇妙的，一夜之间那个教堂啊、病菌就停在那里，就没有再传染了。所以那个村呢，从1534年开始，每十年献唱一次受难剧的 Passion Play 演出。到今天那个1534年一次十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甚至比圣地以后还可以再去。这个是十年，你在2020年、2030年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有想去的话，只有51个名额，其实报名已经名额已经那个了，因为有几个人退出，所以我现在还有4个位置如果你要去的话，请你让我知道。我们也会去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定那个95条信条的教堂威特堡，然后去看马丁路德长大跟去世的地方埃斯勒本，然后其他一些德国的城市。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去教会崇拜，去那里服侍等等。 OK 不要多讲了哈大家都没有幸听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生命之道。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求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把我们心里的需要、负担、忧虑也卸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活在你的话语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接下来我要各位呢，就是动一动脑筋所以今天早上不可以睡觉，一开始就要动脑筋。我曾经看了一篇的文章，这篇的文章呢，它把基督徒分成12种类有12种类的这个基督徒。那今天早上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这十二种类的。那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描述你比较正确的描述你，或者你觉得说我能够认同这就是我但是我先提醒大家一下，不是我，是这个作者呢，12个种类多数是消极的 OK 所以但是我讲一下那第一种类支持派虽然是支持派，他怎样讲我就怎样的读出来到这个支持派，就是本来支持派是可以很好的嘛教会需要有人支持，但是他还是消极的。他说，如果牧者和同工合你的心意，你就出钱出力支持意思说还是很个人主义的，牧师不合我的心意我不支持。那第二种呢是特别派，那就是对教会活动那个计划感到特别有兴趣的事物就参与和支持。第三种依赖派，喜善事，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教会，除此之外就没有兴趣。然后第四节日派就是喜欢节日圣诞节、复活节所以它英语是 annuals 就是一年来一次就是圣诞节，或者是 Easter birds 就是来参加复活节的。然后第五海绵派我刚才都讲了，比较消，全部都消极的海绵派就是要获得所有的祝福和好处，像海绵那样吸进去但却不愿意付出。然后第六流浪派，就是从一间教会流浪到另外一间从来不愿意委身于其中的一间那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流浪派，对不起第七闲言派闲言派很糟糕在对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做出评论，喜欢闲言闲语那攻击派 啊，智慧性很强，也很会批评和攻击人啊。显眼派可能跟那个攻击派跟显眼派可能也很接近。那另外一种孤儿派啊，就是比如说父母亲把孩子送来教会，自己不来啊，这是作者讲的。但我再加上一个，就是丈夫把妻子送来，然后丈夫自己不来的。对不起，那个孤儿 OK， 另外一派的人不在这里就是沉沦派，不来教会了嘛哈，所以嘴巴上还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已经不来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没有沉沦派。那第十一呢，是我会认同的这一派啊，第十一派是我认同的这一派，假冒伪善派啊，就是认为自己很属灵自己比别人好啊，那我觉得我是这一派啊。好，最后一个是积极的了，最后一个终于是积极的了，那是教会的柱子，教会的柱子。所以每一个作者说每一个主日都来崇拜，奉献金钱和时间。那十二种类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类的。其实呢，我提出这十二种类呢，今天早上最重要不是要各位说我是哪一种类。其实我提到这些十二种类，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来教会可以拥有不同的心态和动机啊，有很多，其实不只是十二啊，还可以再写下去，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来到教会可以拥有不同的心态和动机，其实呢，就是同一个人，因为岁月的过去呢，他的心态会改变的。比如说起初他来教会的时候非常的谦卑，对不对？非常谦卑，但是后来呢他可以变成很骄傲自以为，因为他懂得很多啊。或者他起初错误，他来是为了追女朋友啊，但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明白真理的时候，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的时候，对不对啊？他改变了，他现在不是来追女孩子，他是来追求认识主耶稣啊。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也不需畏惧啊，就是说这些大家来教会不同的心态动机感到惊讶，因为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心态啊。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手机的话，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就看到说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遵从主耶稣啊，玛利亚遵从主耶稣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高莫耶稣啊，其中的含义。但是呢，另外一个人跟他对比的啊，犹大啊，犹大存有不良的动机，为了个人的利益来跟随主耶稣。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比较是从一个对比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请大家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这样说：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这里呢，经文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月节的前六日。那当然，因为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逾越节已经发生了。逾越节就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就是耶稣那个设立最后晚餐，然后那天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他被卖，然后被审，然后第二天受难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啊？那约翰写这个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逾越节，逾越节耶稣要上旧约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圣洁无瑕疵的羊羔，他要被摆上啊。那逾越节的羊羔啊，耶稣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前六日。然后那里经文也说，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前一章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到四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领袖，犹太的宗教领袖不爽快，因为耶稣吸引了很多人跟随他，所以呢他们就商议 要除掉耶稣啊。那因此呢，因为他们要商议要除掉耶稣，所以后来耶稣就退到北部的以法莲去，差不多离耶路撒冷城10公里。然后到12章第1节的时候，耶稣又回到这个耶稣又来到这个伯大尼然后就是他是拉撒路复活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背景，逾越节六日，前六日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耶稣要被宰，要被献上，犹太人想要除掉他那换句话说，整段的经文背景呢是危机重重，是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耶稣竟将要被害被卖要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你看这一段的时候约翰在介绍第四节，他在介绍一个门徒的时候，犹大的时候，他在这里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门徒。你看到耶稣要被卖，然后甚至你看这一章第12章23节到23节的时候，耶稣甚至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段经文呢是处在非常危机，这一周里面危机重重，耶稣竟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在这样你说越来越黑暗魔鬼势力跟那个光明的势力不断的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二章呢却给我们一幕非常漂亮的情景。你看第二节耶稣又来到伯大尼，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死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我有一点话外提，但是提一下马大事后，马大事后 给你想到什么你记得吗？马大前一次忙碌的时候他买肉，然后耶稣跟他说你没有选择上好的福分，你要学下玛利亚，对不对？好，那换句话说他曾经被耶稣批评过，马大有放弃吗？没有，对不对马大是一个受教的女人，对不对？所以马大这一次服侍，马大又来了，马大又出现了，马大又伺候，这一次马大会埋怨吗？我相信马大不埋怨了，对不对如果他再埋怨他不干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其实就看让我们看到说这是恩典一个生命被建造起来。马大继续的时候，他的兄弟拉撒路也在那里，拉撒路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然后接下来更发生了一件美事在约翰这里没有提这是一件美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说这是一件美事。你看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拿大香膏他甚至不止单单说拿大香膏，还要告诉你是真拿大 genuine 真拿大香膏等一下我再来讲，不是假冒牌的，是真品牌的，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来看我们从两方面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玛利亚的心态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犹大的心态。在玛利亚的这个动作背后玛利亚高牧耶稣，他动作的背后代表了什么呢？他拥有什么心态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要去学习的。那首先就是他献上最好的，玛利亚献上最好的。第三节刚才已经读过了，他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那请大家留意，我们中文圣经呢，如果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有人就说 这可以卖30两银子那里提到30两银子，但是在原文圣经呢，30两银子呢，其实它真正的原文是300地拿流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我就差不多是100年前翻译成和合本圣经，那个时候说30两，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30两是多少价值，对我来最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30两，我反而喜欢回到圣经300地拿流。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地拿流呢等于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那300地拿流除去周末，一年365天嘛，除去周末的话就等于说是一年的工资，所以我们一般上30两银子300地拿流就是一年的工资。那大家停在这里一下，你想一想， 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情况来说，澳洲最低叫最低的工资叫一 full time 工作啊，我们就说两万五吧，一万五也可以。好，你想一想，一个商品哦，两万五的商品就这样倒了出来。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啊，是不是浪费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商品极昂贵啊，而且呢，在那里呢，我们说真拿大啊，刚才我叫真拿，这里强调是真的拿大。那拿大呢，那个以色列地没有产拿大，拿大是印度来的，那它是外来的，你可以说就是等于说我们今天的一个品牌啊。那这个真拿大呢，你看到说玛利亚呢，用意就这样倒了出来。用意就这样倾倒了出来，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啊。其实一般上，那个时候耶稣时代的妇女们，她们有一瓶极贵的香膏，是嫁妆用的，就是把父亲把她那个让她嫁过去的时候也带过去。有一天如果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个拿大香膏能够卖掉来养能够过生活啊。所以，但是这个玛利亚呢？他不是用在自己身上，他不是在婚嫁的时候用到，他也不是用在自己的父母家人身上，他乃是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当然，首先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然玛利亚非常的大方啊，玛利亚非常的慷慨。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其实呢，我们要看到是耶稣的地位，对不对啊？为什么玛利亚要这样坐在身上？她坐在别人身上，她没有这样坐在别人身上，她坐在耶稣身上。那换句话说，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在他的心中占了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会这样摆上呢？因为叫前一章我们看到，耶稣使他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玛利亚过去也爱听，他知道耶稣传真道，耶稣传永生之道，所以他喜爱听神的话，所以耶稣也曾经称赞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因此呢，我们说玛利亚不是随意的摆上啊这个极贵的真拿大的香膏，而且呢，你更看到啊，他膏抹耶稣的时候，那个香膏流到他的脚啊。当然，约翰没有讲得很清楚。你去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话啊，膏耶稣的头，然后就流到他的脚。甚至呢，玛利亚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那当时的女人就好像今天在中东的女人。如果是一个良家妇女的话，她们的头发是不可以被别人男人看见的。所以在中东今天，在那个日光之下，女人良家妇女头发要包起来的，甚至就说她们回教徒整个头都脸都不可以给人看的啊。那换句话说，玛利亚在这里，她擦耶稣的脚，她一定要把包头发的布拿走，把头发放下来，对不对啊？他做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这是什么女人呐、啊？这个女人，但是玛利亚不去计啊，她不去计算，我不管啊，我要去擦耶稣的脚。我相信那一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受到极大的震撼，就好像经文在那里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对不对？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感受，没有什么很强的感受。如果你那天在场的话，大家都嗅得到这么好的香膏，为什么这样浪费？然后还看到这个女人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头发把拆那个布拆下来，然后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不可思议的。那我们知道说，玛利亚这样的动作是因为他爱耶稣，或者说耶稣值得他去爱，所以他这样奢侈的来这样的付出来对待耶稣。我们看到最终玛利亚不止献上，他献上最好的，他把最好的献给主，而且他也是非常谦卑的来服侍主，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有一个故事这样的说道， 有一位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第一次在他牧养的第一间的教堂第一次讲道，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穿着非常的端庄，也非常的自信走了上来。但是他一开始要预备开口讲话，发现可能太紧张，可能期待太高啊，就变得压力很大，既然讲不出话来啊，就是开口然后呢就哭着下台了。前面坐了第一排坐了两位老姐妹，其中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这样说，如果他进来的时候能够像他出去那样，他出去的时候就会像他进来那样。那我再讲一次，很有意思哦。如果他进来的时候能够像他出去那样，出去的时候是很忧伤的出去啊，所以一直如果他进来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进来，很战兢的进来，那他出去的时候就会像他进来的时候脸上有尊容。你看到没有啊？那这个故事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带着怎样的心态来教堂来侍奉主啊，我们今天来教堂是因为传道一直来一直叫你，一直叫你邀请你，或者是教会哪一个弟兄的姐妹不断的叫你，然后你是给他面子来教堂吗？或者你觉得说我来教会是可怜上帝，可怜这个教会，给他们面子，还是你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需要上帝呢？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最后的一首诗歌，每一日我需要他，每一刻我需要他啊，到底啊是怎样呢？我们今天服侍主是因为觉得神家很荒凉，需要我付出，没有我付出教会就完了啊，如果我付出的话教会就会兴旺。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呢，还是说我们今天服侍是因为我有太多感恩的地方，其实呢我是更不配来服侍主，是主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主。那到底我们今天服侍的心态是怎样？我们看到玛利亚把最好的献给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玛利亚的那个心态，玛利亚的心态，她抓住美好的时机，玛利亚抓住美好的时机。那因为玛利亚的这个动作啊，在旁的人感到惊讶啊，包括把这么贵的香料膏在耶稣身上，用这些头发去擦啊耶稣的脚。旁边呢，在第五节呢就提啊，第四节提到有一个门徒加略人卖耶稣的加略人耶稣啊，第五节他就责备玛利亚，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啊，叫300地拿流周济穷人呢？但是没有想到啊，那个耶稣却为玛利亚讲话啊，耶稣就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我们那天如果在场的话，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耶稣说什么？也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为我安葬做的，到底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在 那一刻逾越节的前六日，没有人知道耶稣要被卖被杀被害，耶稣要上十字架，除了耶稣之外，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说耶稣在这里呢是有一种预言的 那个作用，因为他只有他知道啊。那我们知道下一周逾越节，然后星期五受难节，耶稣下午3点的时候死了，对不对啊？耶稣下午死了。那黄昏的时候呢，耶稣就啊，他们就要开始去埋葬他哦。我快了一点，其实，请问叫因为星期五嘛哈，安息日要到了，请问安息日哪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几点开始？啊？星期五晚上开始是吧？星期五晚上是吧 ？Yeah， 这个教堂是什么教会？这个 教堂是属于谁的？你看到没有那边？哎，这个没有，没有那个。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三？他我们传统的华人西人，我们一天的开始是早上，对不对？对不对？啊，那中东呢？不是，中东是三对安息日教会，他 sunset。如果是我们华人西人的话，我们一定是 sunrise sunset， 几点太阳升起来，太阳下山，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是安息日，所以他是受这个安息日影响，他们是那个晚上开始啊。换句话说，你们说晚上是对，但是比较正确的是太阳下山。太阳什么？所以他们需要知道太阳。你看到没有？这里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告诉你今天太阳5:45下山，所以安息日，如果是星期五那个晚上的话，5:45就安息日。然后到星期六的时候，5:50安息日过去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以色列的话，很怪的，星期五晚上五点就。现在的话5:45，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来说的话，5:45突然间电传部门关了，不做生意，静得不得了，好像死城那样，耶路撒冷的星期五我们说热闹得不得了，但是他那边是安静得不得了。但是星期六晚上5:50，5:50那个哦，这个是早上不对，那个就太阳一下山，星期六晚上一下山又开始店门全部开做生意了，所以星期六热闹的不得了。OK， 那因为耶稣下午死了，所以他们来很多东西要拿耶稣的尸体，然后去到墓穴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去高莫耶稣了啊，所以因为安息日要即将要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机会，就赶快的涂抹耶稣了啊。那请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来高莫耶稣？安息日过去，安息日过去，刚才我说什么时候安息日过去？星期六太阳下山的时候，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电。晚上看不见，很麻烦，所以因此呢，最早是礼拜天早上去高莫耶稣，对不对？这个是有逻辑的哈，是很正那个的。所以你看圣经是怎样的记载啊？圣经是这样的记载哈啊，那个啊，我们你看过了安息日，那就是。因为星期本来严格上来说星期六晚上，但是不可能来，所以主日清晨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请问他们有膏到耶稣的身体吗？为什么没有？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件的事情。所以当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复活的一个星期前，玛利亚高莫耶稣。玛利亚有眼见，当然我会告诉你，玛利亚不知道，玛利亚不知道，他玛利亚不知道耶稣要死啊，耶稣要复活啊，对不对啊？玛利亚，我说他的动机就是我把我最好的献上，我做。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他这样的心态呢，最终他抓住了那个时机，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他却抓住了这个时机。他只有他有机会告耶稣，很多人之后连门徒妇女们要去告耶稣的身体，没有机会告他耶稣的身体。但是玛利亚之前他高莫耶稣，然后耶稣说你知道吗，由他吧，因为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而做的。哇，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家，从这件事情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要抓住机会来服侍主。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你今天接待的一个人是天使，这是圣经的教导吧，对不对？我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看到这个道理了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的时候，你不要去轻视人，你不要去瞧不起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耶稣 啊，就好像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乾隆皇帝下江南，对不对？你哪里知道你接待了乾隆皇帝？对吧？当然我用这个啊，我们今天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玛利亚他对主耶稣的那种，当然因为耶稣值得他去爱。他知道耶稣是谁，这个救主啊，这个实在是能够使我弟弟从死里复活的主，是值得我摆上最好的，因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高牧耶稣。最终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说，我们在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谈这件事情。那玛利亚的心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跟玛利亚对比的对立的一个心态又是怎样的犹大的心态。 OK， 犹大的心态刚才已经提过了，约翰介绍这个门徒的时候介绍说，这个门徒是卖，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犹大说的这句话，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如果单单从这节经文来看，似乎犹大非常有爱心啊，犹大有爱心啊，他关怀穷人啊，他觉得你看1万5、2万块澳币的香膏，你就这样高磨出来了。我告诉你，你我哈，那一天如果也在场的话，你会不会跟犹大一样？啊，今天我没钱呐、啊。如果我有钱，我去买一个1万5的香膏来，我今天搞在哪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会怎样？这个钱为什么不要拿来奉献给教会？这个钱不要为什么不要来做宣教工作？这个钱为什么不要拿来买糖？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犹大非常关心穷人，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神看人的内心，你看圣经是怎样的讲这个犹大，怎样的评论这个犹大。第六节圣经说，犹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犹大呢，其实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穷人，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希望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卖了，然后就奉献给主耶稣，当然主耶稣的钱最终都由他管，然后就到他手中去了。所以那个犹大呢，有一个学者这样的来描述犹大，来对比犹大跟玛利亚，他这样说，玛利亚的大方或者玛利亚的慷慨与犹大的自私之间的差别是何等的惊人。玛利亚想的就是付出，不计代价的付出最好的摆上。犹大想的是，我要得到什么，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如果我们将犹大和玛利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玛利亚的心是对着耶稣而不讲究个人的利益，但是犹大呢，是对着自己而忽视了他所跟随的是耶稣。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看到的，他的眼中看到的都是耶稣，犹大眼中所看到的都是钱，他的眼睛都是钱啊。犹大是何等的接近耶稣，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的心离耶稣是何等的远。所以因此呢，一个自私的犹大呢，他不能够理解一个完全摆上的玛利亚的动作。所以耶稣呢非常有意思，耶稣也为玛利亚说话啊，由他吧啊，然后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做的，然后甚至第八节呢，耶稣一针见血的指出犹太人犹大的问题，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再一次呢，我们要从十字架的背景来看的，因为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我们今天不要周济穷人，没有，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我们不要去服侍那些有需要，他没有这样说， 啊。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啊，我就要离开。所以换句话说，我跟穷人对比的，我是比较重要的，耶稣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去帮助穷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主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为了自己名声的缘故，那是没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今天的焦点呢，是主耶稣，就是好像玛利亚那样，他看见的就是主耶稣，不是其他的东西，金钱、利益、名誉、地位，还是其他任何的这一些的东西，这些的好处。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这样的解释这一段经文啊，那就是他说，耶稣是告诉他们，现在为了他的埋葬而高莫他，比照顾穷人更重要。其实我刚才已经提了，就是去周济穷人，我们也是为了主而做。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会提几方面的应用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的出发点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大求学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在我这里澳洲读大学的时候，当然那是好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们读大学，我们几个年轻人，我们就说九月假期我们要有一个禁食祷告日，我们要特别围绕那些考耶托夫的弟弟妹妹们，我们来跟他们一起祷告啊，就是一天禁食祷告啊。那我们就牧师说很好啊，就让我们去做了，我们就禁食祷告，然后邀请耶托夫的弟兄姐妹来啊，来教会我们为你祷告。然后那天很令我感到惊讶，那天来了一个年轻人，平常也不怎么来教会的，很会玩的，很贪玩的，没有，当然也没有好好读书的，哎，他也来啊，换句话说，他也感觉到有需要靠上帝啊，不管是临时抱佛脚还是抱耶稣的脚啊，他也来了。啊，半天过去，禁食祷告啊，一起祷告认罪等等等等，没有想到半天过后呢，哎，他开始分享，他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他开始就说，他说我很亏欠主，我过去几年我都在这里玩，我没有好好读书，我整天在玩，我非常的亏欠，我浪费我的生命，我没有为主而活。但是今天我知道耶稣爱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从今我要好努力读书。他悔改啊，但是当然只剩下一个月就考九月嘛，十月就开始耶托夫大考了吧，对不对啊？然后呢，当然那一个月里面啊，他完全生命方向优先次序全部改变，努力的读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月怎么补得上两三年的功课呢？啊，那他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感谢主，最少他及格，他能够拿到一个分数，能够进大学啊，那。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当我们正式认识到主耶稣的时候，对不对？他影响我们的生命啊。比如说这个学生的话，他知道说，我今天不是每一天游手好闲，就玩耍浪费父母亲的钱。其实呢，我要读书，我读书是为了主，我将来能够有工作有事业，能够去造就造福人群，能够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当我们的焦点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可以改变的。那这是第一点，关于到求学。那第二点，我不多说，但是我就提一下。其实我常常说，夫妻关系最重要就是二人来到主的面前啊，二人来到主的面前啊。那我跟师母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辅导，就是要离婚了，或者两个人吵得不得了了啊，来见我们辅导。我的经历是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婚姻辅导很容易，为什么呢？我两个来了嘛哈，然后丈夫有什么要先讲，你先讲啊，他就大骂他的妻子，他到底有什么要讲，妻子也大骂他的，大讲他的丈夫，然后我就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所以你们打算怎样啊？你要和好吗？还是不要和好啊？还是就分了？然后他说，我还是要和好的。那你愿意跟他道歉吗？你有伤害过他吗？ 他说好的，我愿意跟他，我是也有我的错的地方。那太太呢，你有什么要讲的？他说是他很多得罪我，但是我也有得罪他的地方啊。两个如果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就好了，对不对？很容易啊。但是如果两个都是他的错，我都没有错，都是他的错，那婚前叫婚姻辅导呢不用再做了，因为做不能够做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不是在于我，是在你，是叫那个来见我的这两个人，他内心里面有没有主耶稣。有主耶稣，我告诉你，两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和好。有没有？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有时候那个对方得罪了你，讲了一句话得罪你，然后你就要开始讲另外一句话讲回去，但是圣灵有时候你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要讲，走开，或者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有吗？有听过这个声音吗？有的话恭喜你，那就是圣灵的声音，你已经听见圣灵的声音。有没有常常听到？我希望你不要太常听到，太常听到意思说你常常跟你的太太丈夫吵架。第三个例子啊，我不多讲了，我觉得最重要夫妻关系里面有没有主耶稣。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久前我去国内参观一间福音戒毒中心所听到的一个见证，让我很快的提一下。这个见证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一个少年人青年人，少年时期已经就开始吸毒，所以整天向爸爸妈妈要钱，爸爸妈妈后来不给他钱，他就把家里的东西都偷了去卖啊。那甚至呢，他偷了爸爸妈妈房子的地契拿来卖掉啊。所以爸爸妈妈在城里没有房子住，然后就回到乡下，住在乡下啊。有一天爸爸妈妈又出去了，然后呢他把屋顶所有的瓦全部挖下来然后卖掉所以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我这个孩子没有要救了，就去公安局报案然后就把他的孩子抓到政府官办的这个福音戒毒中心啊。几天后妈妈去这个戒毒中心去看他，他跟妈妈这样讲，他说妈妈你真是害死我了，你要我死在这里面，因为我已经忍不住了那个毒瘾啊，你真是要我死在这里面。但是没有想到他妈妈跟他这样说，他说我让你被关进来死的是你一个人，如果你在外面的话我们全家人都会被你弄死了啊。所以这你就看到那种的情况啊。那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呢，刚巧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呢，他想要办福音戒毒中心啊，他有这样的福音戒毒中心理念，但是具体有一些还是要不懂得怎样去办，所以他就去找官方的这个戒毒中心的主任去请教，然后也把福音戒毒的这个概念讲给他听。就是很奇妙，当这个牧师在跟这个主任戒毒中心的主任谈福音戒毒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被安排洗主任的厕所办公室啊，所以他一边洗他也在听哦。然后他听完牧师讲完跟主任讲完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跑出来跟这个牧师说，我要你去你的福音戒毒中心，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了解，我要去你的福音戒毒中心。牧师说不可以，你在这里的任期要满了，满的时候期满的时候我现在把电话卡那个名片给你，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当他一从这个戒毒中心出来的时候，立刻打电话给这个牧师，我要去到你的福音戒毒中心，然后他就被接受，他来了。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两个月后他才他在那里信了耶稣，生命改变，然后他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然后我在福音戒毒中心。六个月后母亲再来看他，母亲过来看他的时候发现很奇怪，第一件事情感觉到很奇怪，因为过去这个孩子呢一看到妈妈，妈妈有钱吗？我要钱，我需要钱啊。但是这一次来呢，一整天过去这个孩子都没有向我要钱，所以反而是晚上的时候妈妈忍不住问孩子，你需要钱吗孩子 孩子说不需要，我们这里是免费的。第二天，这个孩子为妈妈洗衣服，妈妈背痛，他说妈妈你坐下来，我替你按摩，我替你捶背。那在那个时候呢，当他替妈妈按摩捶背的时候，这个妈妈呢泪流满面，已经控制不住了。于是呢，他就对师母说，你给我一本圣经，你给我一本圣经，我也要信主耶稣基督。这个母亲回家，把她丈夫，把她一整家兄弟姐妹全部带领信主。这个年轻人戒毒成功，后来去到深圳工作，也认识了一个女朋友，想要结婚。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牧师戒毒中心，牧师，我要回到你这里办喜事，因为这是我的家。他不是回他的老家，他回到福音戒毒中心，因为这个是我的家，我的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哇，那个时候他全那个亲戚兄弟姐妹全部都来福音戒毒，来参加他的婚礼。弟兄姐妹们，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耶稣，一个戒毒的人没有要救的人，你知道吗？没有要救的人，但是他接触到福音，他接触到这个能够使人复活，耶稣能够使拉撒路复活，能够使一个没一个绝望的人从死里复活，从绝望里面能够得到生命，整个生命能够翻转过来。我相信耶稣不只能够救那些使用毒品的人，耶稣更是能够救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啊，美丽的心态啊，把耶稣他看的就是耶稣，但是相反的犹大丑陋的心态啊。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对的对比。另外一对的对比啊，那是什么呢？你看第九节，十二章的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犹太的众人。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十一节，好些犹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呢，就回去信了耶稣。你有没有看到啊？犹太众人后来看到拉撒路从死里，所以是真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很多人信了耶稣，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很可悲的，你看第十节，非常可怕的第十节，第十节说什么？讲到那些犹太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好可怕哦。他们不只要杀耶稣，你明白吗？啊，因为拉撒路的见证，生命的见证，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这一次呢，他的那个要杀的人更多了啊，耶稣加拉撒路。你看到那种黑暗吗？你看到那种丑陋吗？啊，他们应该在主的，他们是宗教领袖啊，他们应该是第一个要举手接受耶稣的。但是他们的心中不能够，没有空间给耶稣，不能够容忍耶稣，不能够接纳耶稣。所以今天很简单，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又对耶稣存有怎样的心态呢？不是口口声声称耶稣为主而已啊，乃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让耶稣做主，对不对啊？我们所做的啊，我不跟我先生吵架，我退后一步，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不跟人争吵，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我可以受亏损，我可以受亏欠，没有问题；我可以被虐待，没有问题；我可以被欺负，为什么我一定要赢呢？我退后一步，海阔天空。我为什么不能够学习饶恕呢？我告诉你，当然我们没有能力去饶恕人，我们没有能力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除非我们生命得到更新，除非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心态，更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去饶恕 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对耶稣存有怎样的心态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